朋友，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，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，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。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，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，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观众听众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，今天为你继续讲解主耶稣的第一个命令，是首要的命令，就是你们必须重生。第十八讲的题目是重生的生命要不断更新。重生得救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是既经时态，他们在主里的新生命是天天鲜活的，因此主内新生命要在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帮助下不断更新，或称之为不断趋于完善。然而世界和撒旦仍旧会诱惑基督徒的肉体情欲和骄傲，还有伪善宗教的说教和异端邪教的欺骗，使他们放松警醒守望，而容易软弱和跌倒。因此我们要持续更新生命。这段话展开讲，就是信心是进行时态，在约翰福音书当中，信这个词没有过去时，就是当下的进行时态。我们可以讲一个流浪汉，他可能有过辉煌的过去，得过博士，虽然他落魄啊，过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生活，但是他的博士的这个证书仍然有效。而作为相信主耶稣这件事，我们今天信了，今天生命更新了，属灵之战得胜了，和没有相反的这个行为，神看在眼里的，并不是过去信主了，完成了以后什么样的生活，甚至犯罪都无所谓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伪善宗教的说教。还有就是说，你们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按照我们的教义做一些事情，你们就可以得救了，放心睡大觉了。只是异端邪教的欺骗。我们为什么要不断更新生命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仍有缺陷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如果停止生长的话，他这是最大的缺陷了，因为没完成生长的这个过程。所以新生命有个生长的过程，我们要持续走向完善。我们在上一讲，在过去的记讲当中，只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见证，其中讲到要做完全人。完全人就是像天父一样完全。如何像天父一样完全呢？就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。所以我们必须警醒守望祷告，不要软弱，不要跌倒，不要给撒旦机会来攻击我们，来诱惑我们，使我们偏心主的道。在此呢，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吧。这两个例子是我在过去进行福音广播当中编辑节目的时候呢，听两位牧师讲到的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很形象的比喻我们信主以后的一个目标，或者是一个要完成的使命，生命更新的使命。一个是讲什么呢？就像你信主，觉知信主了，就好像进入大学一样，被大学录取了，考入大学了，你还要学习，还要完成这个学业，有四年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天天睡觉，然后吃喝玩乐，这里不仅毕不了业，也会被学校辞退。另一个比喻呢，就更有意思了。他讲到什么呢？前苏联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美国镇啊，美国的小镇，在那里培养间谍。那里的一切生活习惯，一切的就是这摆设街道风土人情，都是按照美国的小镇的那个格式啊，一模一样的模仿的。镇上的人们呢，就学习这个间谍的生活的人们呢，也必须像美国人一样模仿，要像他们一模一样啊，穿衣举止、说话、言谈、表情等等，然后经过严格的考试，过了关了才能毕业。其中有位优秀生，各关的考试都通过了，最后到了那个最后的主考官那里，主考官也点头说你考得很好。最后总结了， 两个人彼此微笑，开始对话。主考官拿出一支雪茄烟，自己点上了，说：“你要不要抽一口？我这还有一根。”就给他了，递给对方。啊，都很轻松愉快的啊，要庆祝这位高材生毕业了。当这位应试者呢点上烟的时候呢，就主考官就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拿烟的这个手势不对，你没有被通过。”已经都考完了，最后这个细节太小了。我想呢，这个比喻我给他展开讲，就是最后放松了，那又回到了俄国人的样式了。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效法主，是跟主耶稣做门徒，学他的样式，而不能再回到世界上的样式当中。啊，今天像主了，明天又回去了，不可能的哈。我们要保持这种时态，到最后已经习惯了，生命当中已经像那个塑形已经塑好了，不再变化了，被神那种完全塑造出来的那种，很自然而然表露出来了。这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趋完善，但是呢，因为有属灵征战，撒旦还有机会，所以我们仍然要坚守持续的保守新生命，更新新生命，一直到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像主耶稣说的那句话，在十字架说的那句话成了，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。所以主题经文我们有两处，马太福音书24章4到13节，唯有以忍耐到底必然得救，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，这是第13节。第4节到13节到12节呢，他讲的什么呢？有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啊，还有假基督出来招摇惑众，还有人迫害基督徒，羞辱他们，杀害他们，诽谤他们，陷害他们，还有就是世界上的违法是不断增多，人们的心爱心呢就冷淡了，就好像我们放弃了起初的爱心。最后这个讲到这世界违法的事不断的增多，不就是当下的状况吗？很多违法的事已经打上以后叫不违法了，甚至一个叫新的道德观念了，其实在神那里就是违法的，非常具有欺骗性，而使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由自主的就认同了一讲或者妥协也好，我们的心爱心就冷淡了，就没有忍耐到底。关于神的救恩，我会专门分一个专题去讲，今天不想展开。看哥林多后书4章16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还有另外一节，就是哥罗西书3章11节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智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这里讲到呢，我们的这个外体啊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有损伤，有疾病或是衰老，但是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心是向着神一天天更新的。像保罗讲的穿上新人，他也讲穿上新衣啊，在他很多的书籍当中讲新人新衣，这新人在知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怎么讲在知上渐渐更新呢？这个更新并不是像我们学知识，在大学也好学知识也好，就是对知识的了解，那个知识很浅很直接，跟神的认识的知识是一种生命的知识。当你活到那个生命的层次的时候，你对神的认识会进一步的提升，你会更全面更深刻的来认识耶稣真理，更愿意效法神，更爱神。所以你与神的关系越亲密，就越了解神的心意。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保罗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他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教导，让我们效法他，如同他效法主一样。我们接下来分3点具体展开讲到哈。第一点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生会有灵与肉的征战，所以要效法主，背起十字架。约翰福音13章15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这讲什么呢？主耶稣一直给门徒做榜样，这也是神道成肉身的目的之一，不仅仅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，让门徒来效法他，看他，学他样式，在 说这话之前，耶稣一直在给他们做榜样，其中一个榜样是什么？背十字架。主耶稣提到了之后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谁首先钉十字架呢？主首先背起十字架，所以后来门徒才能效法主。所以主说我给你们做榜样，他是首先做出了这些见证。路加福音书9:23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在这儿着重强调了天天背十字架，不是一天，也不是一阵子，也不是今年我努力背了，明年休息休息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要天天来背。一天不背，撒旦就有机会来了，就可以攻击我们。十字架就是将我们老旧我钉死，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每天通过灵修祷告，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，是否有些心思意念是被老旧我影响的，有影响他马上钉死，这样我们才能全心全意来跟从神。加拉太书5:16-17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在保罗书信当中，在罗马书当中，经常有这种教导，就是我们想做却做不出来，我们不想做的却做了，我们想做善事做不出来，我们不想做坏事我们却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老旧我被撒旦所影响了。所以保罗给出一个属灵征战上的一个提醒，以弗所书5:18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一个是讲不要，另一个是讲要，而这个要特别重要，特别高度的概括我们追求主内心生命的一个核心点，要被圣灵充满。以弗所书6:10-18，保罗继续教导门徒说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必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在前面他讲到穿戴全副军装第10一直到往下讲全副军装之后，他讲到靠着圣灵祷告，这里呢还讲到要为众圣徒祷告，保罗也提到要为他祷告。所以属灵征战，我们讲到个人的属灵征战和众肢体中的属灵征战，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我们有个体的属灵征战，自己在灵修祷告当中要去对付，当我们战胜他的时候，就是被神灵充满的时刻。就是这种充满不是抽象的，是被神的话语充满而且遵行。所以我们常常读经祷告，把神的话语不断地放在心中，作为随时的提醒，随时当我遇到挑战的时候，遇到诱惑的时候，马上话语就进来了，提醒我们了，光照我们了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那些诱惑影响。众肢体之间的互助更为重要。为什么讲呢？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。我们有时候个人软弱，甚至不想祷告，甚至就想破罐破摔了，但是在教会我们有肢体关系下，有我们的就是怎么讲呢，就是与你的属灵伙伴，你的祷告伙伴，查经伙伴，向他们来告诉你当下的状况，他们为你祷告，他们陪伴你，拉你一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靠那个群体的那种力量，在这种群体祷告当中，群体的那种象征渴求的那种敬拜当中，我们会感受到圣灵的动工。所以我们这两方面都不能缺一。第二点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完成来自神的命令、呼召和使命。约翰福音书13:34，主耶稣说呢，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书15:1-8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马太福音28:18-20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些都是主耶稣的命令。主耶稣有7命令我把他的教导给他归纳成7命令。首要的命令就是你现在正在听到的，你们必须重生得救，第一个命令。后面有背十字架的命令，效法主的命令，结果子命令大使这个传福音的命令等等。保罗讲到什么呢？他是讲到了在以弗所书讲到了另一方面， 七到八节，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那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在这里讲到了保罗是被神呼召得救以后呢，给他一个使命。这使命和呼召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先有呼召，然后接受使命。他做了外邦人的宣教执事，这是他的被神呼召而得到的使命。神的命令、呼召、使命呢，都记录在耶稣真理当中。而保罗等使徒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效法主耶稣的美好见证。我们可以看这些使徒的书信，像彼得也讲到，我们被神拯救了，是要我们干什么呢？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那是主耶稣的美德。美德都记录在耶稣真理当中。所以我们讲神的命令，你都知道了，我们讲主耶稣的七个命令。呼召具体到某个人，呼召有不同层次的呼召，有一般的呼召，有具体的呼召。一般的呼召都是让我们去做的，跟命令相关的，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要圣洁，你要彼此相爱，在教会，在圣徒之间。使命呢，就是这个使命一般的都是结合在一起，但是有具体的，比如说呼召你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，或者神只让你代之侍奉，或者神只是让你在社区啊，在你职场上传福音，或者神给你一个特殊的呼召，让你去一个你未曾去过的一个国度，跨这个文化向那里的人们传福音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顺服神灵的感动，愿多做主工，做中心的仆人。多做这个词我也突出出来了，为什么讲多做呢？因为当我们见到主耶稣时，我们可能会后悔我们做的太少了。多做就是当神给你更多的恩赐的时候，给你更多的能力的时候，给你更多的得着的时候，你要更多的摆到神的国度。比如说你的工资越来越高了，你收入越来越多了，不让你在地上积攒财宝，而是让你投在天国当中，积财宝在天上。也就具体讲，通过你对教会、对宣教机构或者亲自参与传福音的事工，这些时间上的摆上、金钱上的摆上，来做更多的这种事工和奉献。并不是说啊，我做了十一奉献了就满足了，不是。神感动你的时候，肯定让你做更多，做五分之一，甚至做三分之一，甚至更多。我们要做中心的仆人，就是看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。我们刚才讲了第二点、第三点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敬畏神的最后审判，要努力得到神的奖赏。路加福音书19章11到27节，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这些讲到是什么呢？他一个比喻，就说他给人们恩赐，给这些恩赐的十个人叫来，给他们恩赐，给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份恩赐，然后让他们去来行出来。或者我们从效法主耶稣样式来讲，就加倍的行出来。有的人十倍，有人五倍，有人一倍，但是也有些人什么都不做，他们认为主耶稣不是他们的王，不愿让主耶稣做他们王，所以最后结论的时候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杀了吧这词好像很残忍，这就是最后审判。公义是容不得半点不圣洁的东西，这又和马太福音书第二十五章的三个比喻当中的童女的比喻，和这个按才干来托付的比喻，还有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呢，也有类似的地方。在这里呢，主耶稣的对他们的结论是什么？对五个愚拙的童女的说，就是我不认识你们。不认识什么意思？不认识这句话很轻轻的一说啊，但是它的分量很重，就说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再喊我主啊主啊没有用，再敲门没有用，不认识你们，你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三个比喻，特别是童女的比喻，我们可以做更深的讲解，但是不是在这里展开了。这里只是提到一点，那些被神拒绝的人，他们必要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。这个切齿很难受啊，是很难受的。我以前也讲到过， 这个切齿，我曾经经历过这个鼻子做割息肉啊，这个针刺麻醉就已经让我受不了了，再一动刀，那真是牙咬出沫来，内心难受。这实际上用一个世间的比喻，其实在神的最后的审判当中是更加的无法想象那种严厉的惩罚，因为灵魂不死，它是灵魂当中的痛苦，灵魂的哀哭切齿。因为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无知，自己的拒绝神的感动，拒绝圣灵的带领，要往永生里去，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这指责那个山羊、绵羊是神认为是义人往永生那里去。这三个比喻我们也看到了，神将教会分别出来。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读这些马太福音当中很多经文，回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经文让他们很费解，不愿意去了解。但我们讲，从正面来讲，保罗讲的什么？腓立比书3:12-14，他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这是保罗所讲的，他是放弃背后努力前面的啊，努力前面的，要得耶稣呼召他给他预备的奖赏。只要我们每个人去做，都能得到奖赏。这奖赏在启示录2:3中啊，对。圣灵对7个教会说话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得胜的、可吃生命树的果子啊，这果子奖赏、隐藏的玛纳奖赏，还有新民权柄、晨星、白衣柱子，也是奖赏的一种形象的表达。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形象的表达。违背神的、挪取灯台、受大患难、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这句话呢，又非常的严厉，很多人是不讲，也不敢讲。为什么呢？怕牵扯到了一个非常的一个有争论性的神学的观点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那么还是有条件的保障，还是无条件的保障？这儿呢，也不是今天要讨论的。我会专门在耶稣的救恩的专题当中会讲这个问题。总之一句话，我们要追求纯全的福音，就是耶稣真理。不能省略主耶稣的任何教导，我们不能用人的神学代替神的耶稣真理。只有我们全面了解，我们才能知道刚才提到的两种观点都有缺陷。福音书实在警戒我们，所以我希望你常常读马太福音书、约翰福音书，也有一些对法利赛人文士的批判哈，在7:8-9啊，还有6。另外呢，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可、路加当中也有一些，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审判所有称他为主的信徒，将假信和真信的人分别开，并给予地狱惩罚和天国奖赏。马太福音书7:21-23，主耶稣就曾经讲到，做一个比喻说，有人喊我主啊主啊，并不都能进天国，只有信天父旨意的。而那些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我奉你的名赶鬼，我奉你的名行义的，耶稣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，离我去吧，你没有行天父的旨意。所以这些人是假信的，他们以为是真信，他没有重生，没有重生的就是假信，就没有按照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带领来真正相信神，而是通过宗教的这些神学教义来信神的。真信就我们讲的重生得救命令当中这些内容，真正的重生得救。如果有重生得救的见证，你很确信的话，你就是真信的，来继续在神里面不断更新生命。所以我们要逃避严惩，要追求主耶稣的奖赏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过一个好日子，都要希望有平安有喜乐，这在世上的生活是这样。永生呢？我们不愿意追求个永生的平安喜乐，永生在神当中的荣耀，敬拜神吗？要逃避这个严惩，来追求主耶稣的奖赏。有人说我不在乎这个严惩啊，他没尝到，他没看到，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严惩面前站立得住，都懊悔。追溯的奖赏呢，有人也讲，我只要得救就行了，有没有奖赏无所谓，我进门进了天国就往门口一站，在门口扫个地就行，干一个最次要的工作，不需要奖赏。没有，重生得救的人每个人都有奖赏，每个人都要做工，每个人都要结果子，但奖赏有不同层次，神给你的呼召使命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要去做。神不会给我们放很重的担子，根据我们的恩赐，根据我们的能力，神给我们任务呼召，所以每个人要按照神的呼召带领要做， 我们就能得到奖赏。在前面讲的多做主公，接受圣灵的感动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讲，重生的生命要不断更新。信徒重生得救全靠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，之后他们应当遵行主耶稣给信徒的所有命令。这讲了我们重生得救没有任何自夸的，我们的信、我们的认识、我们的悔改、我们与神的关系、我们重生得救的一瞬间、我们今后的不断的就追求生命更新跟从神，都是主耶稣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成就的。我们只要愿意顺服，愿意听从，神必成就。因为神的羊听从神，主的新生命会饥渴营养而持续生长和结果子。有主的新生命的人会渴慕神的话语，会去读，每天读，常常读，默想，去分享，去传讲。所以我们讲到对神的话语几个月哈，甚至都不再翻开圣经了，或者就那几节经文在口里倒来倒去的哈，啊，什么平安祝福啊，这些是不够的，是有缺陷的。如果我们的新生命停止生长或不结果子，必有疾病存在，就是撒旦激怒我们的老旧我来搅扰，这样我们就会经历灵与肉的征战，而这是重生得救基督徒常常面对的事实和磨练。我们讲到为什么不成长，为什么不结果子，虽然重生得救了，有最初的重生得救的见证，但是后来看的生命很缓慢，怎么回事呢？就常常有属灵征战，属灵征战当中很难得胜，建立一个交织的状态，就缠在一起，没法分辨胜负，就停在这儿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事实面前，我们要必须承认，我们要呼求神，耶稣真理的宝剑斩断老旧我的影响，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胜过撒旦的诱惑，来进行这个磨练，来得胜。因此属灵征战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撒旦主动用一些人或事拖拉我们，撒旦非常狡猾，他用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喜好的事情。我也讲到了哈，在重生得救的见证当中，我们讲到了重生得救以后，就像主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那个约旦河到了旷野，后来受到撒旦的诱惑，他受到的是神性的诱惑，撒旦让他彰显神性，不让他被钉十字架。而我们的每个人不一样，撒旦知道我们的喜好，用这个喜好来诱惑我们，也会用人，借着一些人说一些很有道理的话，啊，你现在不必做全世界的传道人，虽然你是感动，你再考虑一下，现在教会做得挺好的，而且呢，你多准备准备，将来是更加的扎实，然后做得更好，而且你还有一个退休的计划要把这个完成啊，你可以毫无忧虑了，那时候你再去传福音，听起来很好。很属灵，有的说让你听这些话语，撒旦也用神的话语去诱惑耶稣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是断章取义，所以这些人和事确实对我们会产生一种影响啊，拖拉我们，使我们回到老旧我的影响中。我们怎么警醒？撒旦曾经借着彼得就拖拉耶稣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，被埋葬，第三天复活，彼得说这万万不可临到你，这不行不行，那耶稣说什么？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为什么？体贴人的肉体的啊，体贴人意的就是撒旦要做的事，撒旦就让我们体贴人意。另外一个方向呢，就第二个是神引导我们来提升新生命的品格和使命，借此来磨练我们的主的新生命，而这时呢，对撒旦来讲也是教导我们与神生命关系的好机会，是我们压制圣灵的感动，不听从神的教导。当我们生命不断的晋升的时候，在晋升过程当中，神会对我们要求不断的提高，磨练不断的加深的时候，我们有些感觉到有点疲倦，有点忍受不住哈。比如说再拿今天奉献来讲，我们已经做了十一奉献了，甚至做了15%，神的感动是让你做20%，这时候撒旦就会说，借着人也好，借着事也好，他会说，15%已经超过10%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在这教会当中，谁有做这么多的？有的连10%奉献都不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一听也有道理，还挺生气的。一听有人不做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傻去做呢？那就拒绝圣灵的引领。所以在属灵征战中，只有当我们敬畏神，服从圣灵的教诲， 才能战胜撒旦和老旧我，使我们的主内新生命能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个叫拖拉，一个叫提升，还有一个撒旦在我们身上看到他的功效的时候，是压制圣灵的感动。圣灵不强迫我们，圣灵让我们自愿的来跟从神，所以圣灵给我们机会，他只是感动我们，神的话语激励我们，所以我们真是要敬畏神，敬畏神的话语，敬畏圣灵的感动。但那时候撒旦就毫无作用了，就前面讲到的敬畏逃避神的最后审判，追求拥抱来自主耶稣的奖赏。我希望这一讲呢，对你，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话，是一个提醒和鞭策；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的话，这边的右边的二维码到我们的首页来相信主耶稣，或者将前面十七讲的内容，你们必须重生这个专题的十七讲内容好好去听，好好去了解，祷告让撒旦离开你。怎么离开呢？就靠着圣灵的宝剑，耶稣真理，让圣灵感动你，就是用神的话充满你，也顺服神，你就能得到重生的新生命。下一讲我们讲第十九讲，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？我们会在这一讲当中呢，做一个回顾总结，将前十八讲的内容做一个回顾总结，给你反复提一些思考，来使你再一次看看自己的生命与主耶稣的生命关系，来追求神。朋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的意见哈。因为我们这个专题不会关闭，只要你提出不同的观点、不同的意见，还提出问题，我们会继续在这个专题当中来进行讨论讲解。也希望你如果是研究圣经的学者，或者是传道人、神学生，都可以将你研究圣经一些经文的解释和的出处的告诉我，帮助我更好的讲解耶稣真理。希望你转发在亲友当中、朋友圈来转发这一讲的内容。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，很多的传道人在我们活在耶稣里事故的网页上，我们有节目的分类可以点击，我们还有每日的灵思经文，有引导人相信主耶稣的永生之道等等。同样我们希望你来点击奉献支持，来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，能使我们更好的做福音广播，做更多的福音节目，把神的话语讲透讲全，把它讲出去，讲到万邦万民的心中，使他们能够听到行道，来回转归向神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不仅赐给我们的救恩，也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耶稣真理，也赐下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得到重生，而且不断地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使我们的这个心中的神的殿能被圣灵居首位。主啊，你也知道我们还在肉体当中，主你知道我们这世界上的诱惑太多太多，就像你讲的那样，这个在末世的时代，这个不法的事不断的增多，甚至在教会当中也看到一些荒凉，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不法的事增多，我们的心有时候会动摇，也看到那些已经冷却的享受世界的人，我们心有时候也会跟着去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敬畏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若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敬畏你的教导，使我们渴慕你的主内新生命，愿意得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呼召，我们将来在达到标杆时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奖赏。主耶稣，愿你的话语，愿圣灵的同工高吧今天所有听到的人，不论他们信还是不信，真信还是假信，你做工作，你做拣选，让那些真是渴慕你话语的人，你的羊归向你。主，我们就要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 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